谢谢姊妹的帮我做主席哈。疫情慢慢的开放了哈，越来越可以自由一点，我们来敬拜。我希望就是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回来哈，愿意回来同心来敬拜。现在呢，我们就没有人数的限制。就是我今天讲的时候，你觉得混乱呢？我先跟你讲一下，正常的 ，OK。为什么我这样想？因为刚才我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实在是有一点激动，有一点激动。我看见赞美主，看见后面的音乐的配打的同工，我算一下。八个人，九个人，还是七个人？有三分之二的人将会离开，还是已经离开？不容易的，谁来承担上去呢？不用看谁，看自己。神有没有在你心里面感动？很特别，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大家会觉得奇怪，勉强、甘心，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我勉强你做一件事情，我甘心乐意做这一件事情，你总是要做的，但是你又是用勉强的话，你会做得很辛苦，但是你甘心的话，我会很开心。同样要做，两种的态度，两种的结果。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件事情？本来我要想一按一书一继续下去，但是想到这样大的变动，这样大的变动，我相信已经很多人很怕看到传道，因为一看到传道，传道就会拉住你可以帮忙做什么，所以他们就采取逃避的方法。那么我就先要在这里先跟你讲，我不是勉强你，我是到最后的时候你要甘心来做。所以我就想，究竟侍奉是不是 很辛苦的一样东西？同时在这个侍奉的里面，究竟显露我出来？其实侍奉呢，我们常常已经讲过，侍奉 不单是在教会里面，不单是在我在领受这个岗位，我是现在做侍奉。侍奉就是说任何的时间。你知道侍奉的位置是很低微吗？侍奉的人永远都小，永远都不多，但是是最不起眼的工作。神说我们怎么样？当我们所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领受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回应。我们回应给他的，就是我们的侍奉。你为主的缘故，就是倒一杯的水给一个不起眼的人，神都算你。坐在我的身上，侍奉是我们一个人生，不是某一个在教会里面特定的岗位。所以其实我们要培养一样，就是在我们作为基督徒里面，我们的人生，我们应该有基督徒的哪一个气质出来。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到某一些的人，他们的气质永远很吸引我们？ 我们一眼就看出他是基督徒。所以今天大家正在注意的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今天是礼拜天，我也发了一幅图，一个短片给我的弟兄姊妹看。在乌克兰剩下的这个首都基辅里面，一群的基督徒就在地铁下面的空洞里面，他们唱赞美诗。他们唱的赞美诗是什么内容？饶恕、宽容、和平。他们要宽容谁？要对谁讲？就是对他的敌人，对他现在在攻占他的国家的人，敌人。但是却是在哪里唱出要和平、要宽恕、要接纳、赞美的诗歌？你会唱吗？现在在苦难的时候，你会唱吗？在2016年的时候，10月份有一份的杂志，有一个标题非常吸引我的，那个标题就是说成功人士怎么样开始新的一天。成功人士怎么样开始新的一天。弟兄姊妹们，成功不成功我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写下我每一天今天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事情？大部分人都写我今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达成的就打个勾，一直 我今天成功了。但是呢，这一个作者呢，他讲自己这一篇的文章是非常吸引人，因为他写下六项的事情。第一项怎么样？我要几点钟起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写。但是很奇怪，写到第四项的时候，他就有一项很特别，就是说我要勉强自己做一件我非常讨厌的事情。在每一天里面，我所要做的事情，达至我成功的事情，我写下来，但是加上一项，我要做一样我很讨厌、我不喜欢的事情，我要勉强自己去完成。为什么？为什么很特别？原来他这样写的时候，就是表示怎么样？我从我最不喜欢的事情上，能够看到我自己真正的原因，真正的自己的自我是怎么样子，从一认识自己。有一些人很讨厌，一起来的时候就要收拾房间。有一些人很讨厌，吃完饭应该轻松一下，很舒服的，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去洗碗？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在家里面应该很自由释放，我去到哪里茶杯就到哪里。我到哪里换衣服，我在哪里出衣服，我到处都是我的东西。有一些人很喜欢到处都放一支笔，到处的时候随到哪里想起什么东西就随手就可以拿到笔了。你不能跟他休息房间，因为他会骂你的，因为你太休息他太整齐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找他的东西。我们总是有一些的东西是我们不喜欢做的，但是说他要这样再放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让你受到警惕。他说他要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先我做我最讨厌的事情，可能是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说他最难的东西他先解决以后，他要做他的东西，我就一定成功。 这个道理呢是有一个接力在里面的哈，但是是给我们作为基督徒里面也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挑战的。那么作为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侍奉的态度，虽然现在在教会的情况重新开始出发，我们真的缺了很多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神是要我们学东西，神是要我们学东西，神要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什么，学什么。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保罗自己的侍奉的态度，他这个侍奉里面其实很多人对他的误解，特别是哥林多，哥林多人几乎就真的跟保罗就是真的过不去的一样子。我想哥林多现在来招聘牧者的话，我想不知道多少的牧者是有勇气的去参与。从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领袖，然后的你讲话，这一组人讲话，我这一组反对，然后就为很多的事情大家都不同的意见，你想怎么样走下去。那么虽然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的麻烦，产生了很多的误解，那么你想保罗只是伟大的使徒里面的一位，但是他却是给哥林多人误会的太多的，误会很深的一位的传道，一位的使徒。那么他们误会他什么呢？第一，误会保罗你是这一个的身份，就是你回去你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你有兴趣的话就将 question mark 究竟第一章到十二章有多少个 question mark。 其实保罗在回应你们问我的问题，我怎么样去回应你们，你怀疑我，你是使徒，为什么啊？你怀疑使徒的权柄，保罗说人家怀疑我 不重要，你们不见了，但是我亲眼听见，我看见，同时今天你们能够成为信徒，你就是我最好的见证。然后为什么来吵呢？为什么保罗你传福音你在旧约里面你破坏了规矩了？因为做工的工价是应该的，举了很多的例子，但是为什么保罗你自己来到我们传福音里面，你为什么不收我们的工价？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保罗跟他说，我一面工作我一面服侍，我绝对不要收你们的钱。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不收哥林多教会的供养？然后讲到吃这个祭物的问题啊，经过了保罗给人抓到把柄，因为他在会堂里会怎么样，他就劝人不要吃过拜偶像的食物。但是为什么在市场上去买的这一些拜过偶像的祭物，他就说祭物算不得什么，我们可以吃。所以为什么在这一个情况之下不能吃，那一个情况之下就可以吃？他们就觉得保罗非常的飘移，所以他们就问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但是保罗给我们看的一样东西他非常非常好，他说不论我做什么，不论我做什么，我目的你误会我也好，或是你对我的有什么的投诉或是不满都好，最重要的 就是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传福音的权柄，我希望我传的福音不要落空，我期待我的福音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就按他的想法我们来讲，然后呢给我们看到神很清楚给你意向，给你方向，你知道应该要怎么样走。但是呢很重要一样东西，神给你意向，给你方向，还有一段路程。在这一段的路程里面，你会怎么样？你一定会遇到困难，一定会让你要面对这一个挑战，要你不能达成。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所以为什么？我是啊，我领受这个意向啊，我知道我应该要走啊。结果怎么样了？一有困难，一有不同的想法，我就放弃了，我就放弃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坚持到底？今天我们就看保罗是哪里来的力量，他看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好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在今天在 这刚才我说你有空你就去搜寻一下有多少个问号在我们的第一节到十二节里面。然后呢，这些问号是表明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两样事情，也是今天我们常常的要争取的事情。第一个，自由；第二个，就是权柄。权柄到我们现在说呢，就是我的权利，我有什么益处，对我有什么好。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我自由，我要自由，我可以做什么做什么，你不能管我，这个是我的自由。我要做什么，你不能任何的身份，你不能拦阻我，这个是我的自由。要是你要查问的话，还是要问的。上一次我不是举例吗？连我自己读圣经，我的灵修，你今天有灵修吗？你看什么经文呢？这个是我的私隐，我不能告诉你，这个也是不能问。自由，我们以为，因为我的每一个人都现在的，你看很多人就是我的自由，我就是受到束绑的时候，我就可以倒诉你，然后我做任何的事情，我可以得到什么利益，我有什么的权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给你什么，我能够回报什么。保罗写这一卷书信的时候，差不多2000年前，距离现在差不多2000年前，但是在2000年前都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你想神的工作真的厉害，老早就看到人的软弱，人的败坏。保罗跟他们说，我侍奉，我来到哥林多教会，我做的事情，我的侍奉的原则在哪里呢？第一个给我们看第12节到13节，他说我甘心放下我的权利。第12节13节，那你留意一下，要不然在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何况我们呢？他就是给质疑、给人质疑他，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倒反是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想，他说我放下我的权利，目的就是希望基督的福音不要给我们的权柄来到阻隔。你想今天你要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会问，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可以做的范围，我的利益，我的权柄可以到哪里，做什么，谁，我要 under 他， 那一些人有谁要恩的我，我要知道我的权到哪里去。但是保罗说，我甘心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放下我自己的权利，甘心的放下权利。因为保罗说嘛，因为哥林多人说嘛，你传福音，你为什么你看不起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来供养你，这个是一直来的传统，但是为什么你不收我们的供养？保罗承认自己一边侍奉，一边置帐篷，一边维持自己的生活。你问辛苦不辛苦？那当然是辛苦了。但是他就在想，我不希望因为我收你的钱，好像我就是雇工啊，我给你工资，你就做福音的工作。保罗说，我的侍奉不是可以用工资来衡量我的。那讲清楚一点哈，保罗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是一样的，但特别是只是对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教会是非常麻烦的教会，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保罗说，我不要收你们的钱，我承认自己辛苦，日间传福音，晚上我来置帐篷，我来养活自己，免得我福音的权柄因为你们的缘故被放下。我不要因为你就要这样做了，因为你收了工资嘛。保罗说，我情愿放下我要拿工资这个权柄，我都不要让人将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受阻隔。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会将这个权利啊，我应该怎样的，会容易受人影响。我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又学习一样东西。我记得呢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因为我们后面的一些的情况以受人轻看，特别是我们侍奉的人会给人有一个把柄。我记得当我跟苏牧师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加上来的工资，每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两个人都不到2000块钱一个月。但是呢，虽然他家里面也有兄弟姊妹，但是他的兄弟们完全没有信耶稣。同时因为牧师他奉献念神学的时候要读神学，实在是给家人看不起。然后呢，他们说对传侍奉的人，带传福音的人，他们怎么样看？他会觉得都是你们读书读不成，所以你们才去做传道人。所以当我们结婚了，我们就要计算我们的价，计算我们的钱是怎么样用。我们就说，他兄弟所给的，我们不能少过他们。承认我们吃少一点，省一点，为要让他们能够看重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要给他们看到我们是很蒙福的一群，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去告诉他们，不要因为没办法给他们看到。我老早就跟你们说了，叫传道人是没有出世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要放下我以为我应该的我是怎么样，有时候是对福音是一个难处，不一定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权柄，也同时弟兄姊妹们放下我们的权利。很简单，你跟我，当你请一个回教徒或是、哦、这一个是伊斯兰教的人或是怎么样的人请吃饭，那么现在年轻人呢，他很懂了，已经大家都知道跟他吃饭的时候先问他你喜欢吃什么啊，或是你不喜欢吃什么，有什么你需要你不能吃的，或是我们会问对方。但是我们怎么样呢？当我请一个回教徒的时候，回教徒不吃什么？不吃什么？哎，对了，那么你不会请他要他，你很喜欢吃猪肉，但是你喂的他，你就要放下。你请他吃，你就不要吃猪肉，你不要点这个菜，明白吗？我为了他建立这个友谊，我要放下我的权利。好像你跟孩子一样啊，老实说，我很喜欢吃辣的，但是当你到菜市场的时候，你想老孩子想的是什么？孩子们的需要，你就要怎么样？放下你的权利咯，我也要得到孩子咯。马罗这个心态，他不是说教会有什么问题还是怎么样，不用，那是他不希望因为我拿到这个权利之后你来说我啊，你都是跟我们一样都是为了工资你来打工你来传福音，他不希望人家成为福音的妨碍。第二个 给我们看的，保罗甘心传扬福音，他是尽他的侍奉，甘心来侍奉。人往往的夸口啊，十四节到十八节，人往往的夸口，夸口是什么？我的才能，我的才干，我的恩赐，我的财富，我的权利，我的自由。那么哥林多既然是那样复杂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说呢？我夸口的，我说夸口的是什么东西？保罗说是我要这样做是我的责任感，我甘心这样做，我越不甘心就是说勉强了。我勉强的原因又是老实说真的不好做的这个工作，我是勉强越不甘心，这一个责任已经交给我了。这个责任是谁交给他的？这个责任是谁交给他的？啊？睡着了。这个责任是谁给他的？上帝给他的。这个责任是上帝给他的。他说你不甘心，那么就是勉强了，我都要做，我勉强自己，因为这一个责任我逃避不了，因为是神给我的，是神给我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责任，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做父亲做母亲，或是你在某一个公司做什么东西，是神给你的责任，是神给你的责任。他说我本来就真的，但是 我勉强，但是我甘心。他说我甘心，但是去做我就得到奖赏。保罗说他的奖赏是什么东西？他的奖赏是能够人不发分文能够听到福音。不要因为哦，你跟我讲福音你是有目的的，你跟我讲你跟我传福音你是有动机的。保罗说我的动机，我的动机就是要你们白白的领受福音，我都是白白领受来的，我从神所领受的， 你就是要将这个福音白白的拿出去。但是我不传，我就有祸了。这个祸是什么祸？我怎么样去面对神？我怎么样去可以神给你的责任你没有完成？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神都给你有不同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是霸占地图的。那么给你的责任，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你是甘心还是怎么样，你怎么样去完成？我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哈，我知道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蔡元云医生的名字。蔡元云医生的名字，OK， 蔡医生，港九培灵会的时候，他有一次来讲过的，哈 ，OK， 那我就讲这个故事给你听啊，不是故事啊，是我亲自来。当我在神学院啊念神学的时候，那么 long ago 了哈，很多年前了。当时呢，我们就要在医院布道，那当时就很喜欢的医院布道，因为有一些基督教的医院呢。他们就每个礼拜五晚上，哈，好像你们团契了的礼拜五的晚上，他就开放就给不同的团体来到当中传福音，将所有的病人就从楼上将他推下来，推到一个 hall 里面，就让这一些的人来向他们传福音啊，给他们慰问他们啊，鼓励他们啊，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的训练哈。所以我们就去。那么呢，当天晚上我们负责是讲一个布道会，一个布道会。那么我们作为神学生以为自己真的了不起， OK， 那么去提早去布置我们的场地啊，做什么有一同祷告啊，就非常非常的觉得非常虔诚。那么呢，就看到有一个穿白衣服、白裤，然后呢，非常的优雅，就一直就跟我们搬椅子啦，搬什么是圣经啦，搬在弄很多的东西。那么好奇心啊，这个年轻人啊，当时的算是很年轻啊，大概30-40岁吧。那么呢，就在帮我们弄这样弄哪样跑来跑去。然后呢，我就按得不住，就问他啊，怎么样称呼你呢，怎么称呼你呢？哦，他就没有讲太多，我姓蔡， OK， 就这样子。然后就我就问啊，这一个人这回应就是很简单的哈，就没有什么多东西。那么我说，你是在这里是因为他穿白衣白裤，那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跨上一个牌，我是什么什么的人，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以为他是杂工。那么呢，我就问那么 我看你一早就来，我们5点多就去了哈，7点钟就聚会了，5点钟我们就去了。那么我看你一早我们来的时候你就来了，你怎么样啊？你是在这里工作吗？是啊。他又是两个字哈，是啊。那么你真的你是做什么部门的啊？你在什么部门的侍奉啊？怎么工作啊？怎么样？你猜想他的答案是什么？你大声一点吧那么他就告诉我我样样都做他说我样样都做，哇，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人掏赞了， OK， 我样样都做， OK， 我讲一样，我看你是不是这样子。你是做医生吗？你有医生你要做吗？一点点呢 回我就是一点点。后来我的同学就告诉我，因为当时还没有读破杂志，还没有，但是他刚刚从澳洲回去，是一个很在当时来说呢，是一个很出名的医生。当时他已经在预备开始，他要做突破杂志的这一个的试工。那么呢，后来我的同学告诉我，他就是蔡元文医生，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是一个出名的有爱心的医生。我从他的身上。就看到他看我自己，真的算不得什么。这一个人，他就是能够放下他自己，就是为了福音，放下他愿意为了侍奉里面甘心。你想一想，他为要在读医的时候，在加拿大他蒙召，他有一个心智，然后在加拿大里面念神学。你知道他父亲真的愤怒的不得了，他回到香港再做一段时间的医生，但是他后面已经在预备他要服侍青少年人，这个是他的心智，要服侍青少年人。结果他爸爸真的跟他几乎真的没有什么来往，但是很奇怪，蔡医生按时候爸爸生日，虽然他不睬他不理他不怎么样，他都坚持跟爸爸妈妈保持个关系，虽然跟他讲什么没有回应，什么都没有回应。好了，到他正式的离开医院工作怎么样，出来侍奉很久很久，好像大概不到十年前还是怎么样，在蔡医生一个在香港里面举行的大型的布道会里面，在红馆啊，就是出名的啊，可以坐几万人的一个的就是运动场，还是在音乐厅里面吧，举行布道会。那么有人当他说举手决志的时候，很多人都跑出来。那么有人就告诉蔡医生，你知道决志的人当中有一个是你爸爸，他真的瞎了，我爸爸来了，你爸爸决志了。孩子讲到爸爸觉知，那么呢，当所有人都出来的时候，要到台前哈、牧师会给你们祝福，一个一个的出来，很多人都出来的时候，蔡医生看到他爸爸，就是两个人拥抱在一起，这个场面非常的非常的感动。没有想到蔡医生到今天为止算是退休，他也没有做医生很久很久，但是他这一个为福音的缘故，只是甘心乐意去找任何的高高低低的，他都对他没有难处，结果跑来到今天，他仍然他给政府邀请他成为青少年的发展的顾问，做了这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是保罗自己的心态，我放下我自己的权利，我用什么夸口，我夸口的就是要人能够不要因为什么的原因，只是白白能够听到福音，这一个能够看到他们奖赏是什么，就是我的喜乐。我看到人能够觉知归向神，就是我的喜乐，这是就是我神给我奖赏。第三方面， 他给我们看什么呢？保罗说，我甘心放下我的身段，19节到23节，我拥有什么身份不太重要了。在犹太人当中我就做犹太人，在外邦人中我就做外邦人，在软弱的当中我就做软弱的人，在什么人当中我就做什么人。有一人听了这一句话就说，哎，保罗你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怎么样狡猾啊，你说你在什么人当中就是什么人，那么就是说，那么是不是吸毒的人你就做吸毒，赌钱的人就做赌钱呢？不是啊，不是。这一个真理方面大原则里面，这一些事情你能够清楚知道的，吸毒不对不对的不要，哎，这样赌钱的不对不要，你能够分得清楚的，不要强夺，就是说哦，那么你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了，不是，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根计较的一些的小问题上。老实说，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就在这里生活。你说我们的生活习惯跟你另外一半能够相似吗？马来西亚人、印尼人，你们是习惯用手吗？不习惯 ，OK。很快也打我 ，OK。有一些人 ，OK， 那这个是有一些人习惯吃的东西，有一些不习惯吃的东西。啊，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哈，我想问你们，你们在国内还是在你自己的家乡，你们进屋子里的时候，是不是先脱鞋？换拖鞋是吗？有是有，有是没有。你的标准在哪里？啊！但是很明显，很明显。OK， 那现在呢？我们大概已经习惯了，可能我们中国人太厉害了，这随时到哪里都仍然保持我们的怎么样？你发觉哈，在你门口很多鞋就是我们要脱鞋进才能进去的 ，OK。但是老外呢？其实不是老外，是我们老外 ，OK。在这里的人，他们习惯脱鞋吗？他们不习惯的，他们觉得我们很奇怪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后来我知道的原因是怎么样，这个是跟我们很大的差别。首先，我们要光着脚进屋子里，是哪一些人开始的？日本人，他们因为他们会睡在地上的榻榻米，他们睡在榻榻米。所以他们觉得呢，地下是很干净的，地下是干净的，是非常是干净的。所以你们要光着脚进来，因为他们睡觉的地方是干净的。但是老外呢，这里的人，他们会觉得怎么样？是肮脏的，地是用来踩的。你跑进跑去，所以他很奇怪，为什么一进 屋子里面就马上就脱鞋呢？因为我有一次刚刚来不久的时候，搬家具的时候，哪一天就下大雨，那么到了时候，这些人的搬东西来，他很稀，两个人，他们稀。那么穿的虽然好像这怎么样，他一进来就不理了，还要搬到了楼上去。你看，踩下这些地毯，这每踩一个地方就有他的脚印，每踩一个地方就有个脚印。我就觉得，哇，这个新的地毯，他就大 到处为我留下他的踪影。你知道，但是他们觉得很自然，有什么事啊？就是擦干了就 OK 了。你为什么这样介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为一些小事情，我们会斤斤计较。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口味，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的习惯，我们会很不开心。矛盾就是在这里。同时，有时候因为我会懂这样东西，我会知道哪样东西，我可能在这一方面我有经验多一点。当我看到人的做事的方式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意见。麻烦就在这里。从此以后，你不要安排这一个人跟我一同来侍奉。我不喜欢跟他一起。这一个就是造成了矛盾。弟兄姊妹们，保罗说，我情愿放下我的身段，你要跟我算，我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一些的事情，不是因为大原则，圣经的真理上，这一些都是小事情。不要因为哦，犹太人就是这样子的，律法之下的人是这样子的，而为什么你是这样子？你要说我样样都可以，但是我因为福音的缘故，我愿意去放下，我不要斤斤计较。很多人都参加过，弟兄姊妹参加夫妇营、家庭营啊，夫妇营，夫妇营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修清泰牧师，修清泰博士的太太，她分享过一件事情，我想应该就不会太多，因为哪一个是姊妹团契。她跟我们分享，她说因为习惯不同，她几乎跟她的女儿吵了一架。她说有一次，她的女儿请她的同学来她家吃饭，在美国请她来吃饭。那么呢，朱军好吗？朱军啊，朱太太哈，她呢就在家弄好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她的女儿就不知道就走开，就弄什么东西。那么呢，这一个同学，这个女同学就问她啊 ，Auntie， 谢谢你今天晚上那么好的东西吃哈，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很随意的一句话，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吗？那么，不用啦，你是客人，不要紧的，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那么，既然你这样问了，那么修太太就是说，好啊，你就帮我洗碗呢？啊，好啊，我来洗碗呢。他的女儿回来就看到他的同学在洗碗，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愤怒，就非常愤怒。妈妈，你为什么要他洗碗？他要求的啊，他说他要来帮我嘛，就给他帮忙了。他说你知道呢，他的国家的人是很客气的，但是他们不喜欢就是在人的家里面，他们不喜欢动手的。他妈妈说：“有这样啊？哪里啊？真的 ？OK。”他妈妈就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啊，是他自己要的。”他女儿说：“人家客气，你就当做是真的。”然后就很不高兴。修博士太太就觉得很冤枉，但是她的女儿就哎呀妈，你为什么都不懂人家的怎么习惯是不怎么样的，你为什么这样？结果就吵起来。OK， 那事情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就牵着一些很微小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吃亏， 哎，为什么怎么样子怎样子，我们就要在这些蒜皮这一类的东西上，我们就要去跟去改，就要人家来听我的。保罗说，我承愿放下我自己，为要克服我自己，让我自己怎么样呢？我要到结论的哪一点段，他说我要克服己身，叫身服我，我最终的目的。保罗虽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用一个比赛的场所来比较，就是今天的奥林匹克、刚刚过去的冬奥，你看很多的运动员四年五年才一次这样的比赛、在一个冰上的运动是不容易的，但是他们能够争取四年一次我能够出现，我能够参与，哇，要经过很多的挑选才能够进去、你要代表你的国家，代表你的地区来去打，最后赢的就是一个花环。当时哈，那么现在就不同了，要奖牌啦，要金钱啦，要怎么样，但是在保罗举例子的时候，他们是用希腊的这个环境来做比较。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他说我们都在这个场上，其实你愿不愿走比赛，当你信主以后，我们都下在这一个运动场上。运动场上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人，但个跑赢的只有一位。越是我们为一些小节啦，为一些个人的明星啦，为个人的权利啦，为我个人的自由啦，来跑这一条路，你要看左要看右，你不能跑成功。弟兄姊妹们，保罗给我们看是什么？做一个运动员，你知道为什么攻克己身？做一个运动员，我刚听到就是说，当你进到这个冬奥运动会之前参与比赛的人，你要一个月前你就要报到，然后一个月前要到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就已经进到这个运动的进食啊，运动的怎么样了？训练里面。然后呢，在你参与这一个月之前的一段的时间，起码的半年，你已经很多的事情你已经不能干，应该要做的事情你开始已经不能干。为要怎么？这一个操练就是为了你在比赛里面要最好的表现出来。弟兄姊妹们，多次的保罗用这个比赛来做我们的鼓励，就是说当我们看我们的侍奉，看我们不论神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各样的东西，其实我们的责任就是什么？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托管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你的，不是哦， 我每一个月我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么我就没有了，我哪有这些钱？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给你工作，神给你负担，神给你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你拥有的一切哪有一样东西不是神给你，包括神给你的责任，你要好好的运用。保罗说最后的只有一位，那么越是我不攻克己身的话，我免得我在福音我传出去，我自己却是失落了。是什么失落？就是说我要传福音，我要帮人，但是我因为我去计较人家的权利，我要计较人家怎样东西哪样东西的时候， 我要计较我有没有吃亏，结果呢会怎么样？你自己你不会跑第一，你会失落这一个奖赏的里面，你明白吗？结果呢，你是栽培人让他跑前，但是你自己呢，你本来就是一个教练，结果你在这后面。在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们，侍奉的气质，不论我今天 我要领受我一做任何的侍奉。这个气质是最重要的，不是我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但是起码你的心应该是怎么样了。我要介绍一位，我要分享他的见证，刘富群牧师。刘富群牧师，这一个就是香港最老的一间神学院之一，刘牧师，刘富群牧师。在我们的这一本诗歌里面，其实有很多诗歌本就是刘牧师，刘牧师有很多的诗歌，他是编辑在里面的，编辑在里面。我们以前唱的诗歌，什么年青年圣歌啊，什么很多诗歌都是刘牧师在编辑。刘牧师呢，他当然他年纪很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去我的教会，我跟父母去教会，我不认识他，但是呢，我只听到，因为他是讲一口流利的国语，他讲国语的，然后讲国语呢，我们教会是潮州教会，是翻译潮州，那么呢，爸爸妈妈带着我们这几岁的孩子呢，去到教会要听两个人吵架。一个讲国语，一个讲潮州话，两样声音都是蛮大的。那么呢，你讲一句我讲一句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在吵架，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哇，吵得很厉害。然后呢，刘牧师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这个讲台啊，这个讲台一边他讲，然后他我不知道他讲什么，讲到一个情况，他突然 站在中间，嘣一下，自己整个人跪下来，就跪下来，就带领会众祷告。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一个印象留到今天我都记得。后来我知道，从这个查考历史当中，就发觉呢，原来刘牧师、刘富群牧师师母，他们是香港的一间的很出名的神学院。我相信大家有一些人，你灵修的时候以道自见的这一个神学院，见道神学院，他是第一代的 院长。他的第一代院长为什么？在1948年的时候，在广州。本来这个神学院是在广州，因为土难，他就带了他第一届的神学生，第一届的神学生从广州逃难到香港常州，住在哪个地方。然后经过几年里面，第一届的神学生毕业了，当时他的妈妈在美国也病重了，本来他可以回去看妈妈最后一面，他没有回去，他为要陪这第一届的毕业生毕业，陪他们，结果他没有回家见他妈妈最后一面。然后呢，到1957年的时候，1957年、当然很多人 还不在。那么呢，当时香港的 一间小小的堂会，那我不讲他是谁，小小的堂会，小的不得了，他们需要去买一个教会，买一个教会，但是看中很不容易，开了很多会，最重要是没钱，但是商量怎么样去拆会，去申请啊，怎么样去借钱啊。那么那告诉你，银行不会借钱给教会的，因为教会的奉献不稳定的，所以 不会借钱的。那么他们就问拆会，那个拆会愿意借给他们，但是他看中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商业的大楼里面的五楼啊，那么大个地方，一个小单位， 那么林牧师因为他的传道人、他的神学生都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就帮忙去看看，看完以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不错，但是只有一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去柳的时候到两层有一个好像大一点的，同时有两个单位可以打通的，那么对你们发展会更好。谁不知道呢？钱呢？现在买一个小单位都已经不行了，你要买地方当然大，但是所有的钱都要 double， 那怎么搞？那么林牧师就说凭信心祷告吧。他也没有向差会讲这什么事情，也没有，原来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心里面就有个感动。他回到常州，回到神学院，他暗中将自己住的地方去卖掉，然后将他的退休金完全摆上，然后将这一笔钱拿到这个小教会去，你们就用来做守库。他没有出生，历史上也没有记录，但是这个教会的人永远都记得他，看他属灵的眼光，看到他完全的将自己的摆上。他不知道在这个教会不要什么名声，也没有什么个 title 给他，所以后来怎么样，这件事情是他们在历史里面有个姊妹说，这一位牧师他不要名称，不要什么什么堂主任啊，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要。结果1972年牧师退休回美国，然后在美国 pass away。 那么他死回到美国，他住在哪呢？刚才说了，将他的退休金，将他的物质全都卖掉去买这个教会。原来他跟师母回到美国以后，只是住在一个车库里面，直到他离开世界，他什么都没有。好了，我告诉你，这一个的教会，这一个教会蒙神大大的赐福。这个教会是哪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北角双道会。今天出了无数的传道人，无数的牧者都非常有名的，好像最近的那肖少华牧师、滕进飞牧师、吴音牧师，里面很多的牧师，很多的双教士都在这里出现。现在北山双道会成为香港的其中大众派里面的很最大的教会之一，我们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我，只是做一个小小的单位，小小的服事，小小我能够做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拼图，服事就是一个拼图。你所做的，你就是为着主做。我们今天，你说我做的跟福音拉上关系吗？是。你所做的，不论你站在任何的角色，当你将自己完全的摆上的时候，这一个就是福音的机会。问题，神已经将这个责任交给你了，你愿意承担吗？你愿意回应吗？保罗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看？因为他说，只有一个原因，他爱我，我爱他。我爱他。我们同心祷告。 恳求圣灵你自己来动工。你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谢谢主将保罗他对这福音的使命显露出来的气势，显露出来的态度原则，大大的提醒我们。但愿圣灵在我们各自心里面说话，帮助我们，我可以做什么来回应你的爱。纵然我只是做很少很少，但是神你看中我们是甘心，是否愿意去完成你托付的责任，主要帮助我们，叫我们小看自己，那要抬头仰望你。主啊，我们常常说你就是我们的力量，我愿意这样相信吗？主啊，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空器皿，我们愿意交到你的手里面吗？恳求父神是我们乐意的灵，来遵行你所托付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我们在跑这一条生命的路的时候，我们最后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奖赏。愿主的灵再次调教我们的生命，以一生来侍奉你，讨你喜悦，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